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2月17日周一，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上海航运交易所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综合指数报 1758.82 点，与上期比跌 137.83 点，中国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报 1387.16 点，上期比跌 2.0%。 央行数据显示，一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18.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7%， 狭义货币 M1 余额 112.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0.4%， 流通中货币 M0 余额 1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 当月净投放现金 1.41 万亿元。初步统计，2025年1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7.0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5833亿元。美国一月零售销售月率录得负 0.9%， 为2024年1月以来最大降幅。据俄罗斯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6日报道，俄罗斯官员和美国官员将于2月18日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乌克兰问题会议。报道表示，美方代表预计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也有消息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正在筹备访问沙特阿拉伯。受美国总统日影响，美股将于2月17日周一休市1日， CME 旗下贵金属、美国原油期货合约交易提前于北京时间18日3点30分结束，股指期货合约交易提前于北京时间18日2点结束。据央视，当地时间2月16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当地时间2月15日夜间，一艘载有若干2000磅美国重型炸弹的船只抵达以色列阿什杜德港并卸货。这些炸弹随后被装上数十辆卡车，运往以色列空军基地。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全国45个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5392.53 万吨，环比增 24.85 万吨。45港日均输港量 281.49 万吨，环比增 12.82 万吨，在港船舶数76条，环比下降2条。全国47个港口进口铁矿库存为 16004.53 万吨，环比增 1.85 万吨，日均输港量 296.63 万吨，增 11.46 万吨。截止2月13日当周，全国187家独立归盟企业样本开工率 47.01%， 较上周增 6.32%， 日均产量 29,050 吨，增 1,430 吨。五大钢种归盟周需求 113,585 吨，环比上周减 0.20%， 全国归盟产量 203,350 吨，环比上周增 5.18%。全国63家独立归盟企业样本库存量 128,500 吨，环比减 22,000 吨。全国136家独立硅铁企业样本开工率 38.25%， 较上期增 0.45%， 日均产量 15,930 吨，较上期增170吨。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 77.98%， 环比上周持平，同比去年增加 1.61 个百分点。高炉炼铁产能利用率 85.6%， 环比上周减少 0.16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增加 1.63 个百分点。钢厂盈利率 50.65%， 环比上周减少 0.87 个百分点，同比去年增加 25.1 个百分点。日均铁水产量 227.99 万吨，环比上周减少 0.45 万吨，同比去年增加 3.43 万吨。河钢二月硅铁招标询盘6400元每吨，二月招标数量1460吨，上轮招标数量2183吨，较上轮减少723吨。其中五阳新宽厚100-500吨，韩钢400-100吨，唐钢新区700-634吨，成钢100-350吨，石钢特殊钢133吨，张轩高科60+60吨。澳大利亚皮尔巴拉港口管理局表示，已于2月14日下午重新开放丹皮尔港和瓦拉努斯岛港，此前因热带气旋泽利亚导致港口关闭。皮尔巴拉港口管理局称，已对导航辅助设施、航道和泊位进行了检查，并确认可以安全地恢复运营。14日，唐山市场主流钢厂 邢台地区部分钢厂计划对湿硒焦炭价格下调50元每吨，干硒焦下调55元每吨，2025年2月18日零点执行。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印尼正在考虑将毛棕榈油出口专项征收率从目前的 7.5% 提高到 10%， 以增加国家油棕种植园基金 BPDPKS 的收入。这一措施旨在为2025年实施的 40% 生物柴油掺混目标提供资金支持。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和出口国， BPDPKS 通过从棕榈油出口中收取专项征收来补贴基于棕榈油的燃料与化石燃料之间的价格差距。印尼能源部官员 Anilis Chianidui 周五表示，印尼预计其 B40 生物柴油计划将在下个月全面实施，尽管年初出现了些许延迟。截至周五，印尼棕榈油生物柴油的分销量已达到约120万千升。南部半岛棕榈油压榨商协会 SPOMI 数据显示，2025年2月1至10日马来西亚棕榈油单产增加 1.19%， 出油率减少 0.57%， 产量减少 1.81%。 农业咨询机构 COGO 表示，由于天气条件恶劣，巴西的大豆收割工作进展缓慢，截至2月10日收割率仅有 16%， 而去年同期为 23%。 巴西南部地区遭受干旱，而其他地区则降雨过多，这种情况直接影响 2024-25 年度大豆产量预期，目前预计大豆产量为 1.655 亿吨，低于之前预测的 1.7 亿吨。据 WEND 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当周，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为盈利 22.12 元每头，1月24日为盈利 134.32 元每头，外购仔猪养殖利润为亏损 4.24 元每头，1月24日为亏损 28.52 元每头。美国油脂加工商协会 NOPA 发布报告之前，分析师平均预估显示，2025年1月大豆压榨量预计为 2.04536 亿普式尔。如果实现，将比12月创纪录的 2.06604 亿普式尔下降 1.0%， 但比2024年1月的 1.8578 亿普式尔上升 10.1%， 创有记录以来次高。预计豆油库存将增加至 12.89 亿磅。若预估实现，将比12月底的 12.36 亿磅增加 4.2%， 但将比去年同期的 15.07 亿磅下滑 14.5%。 根据 Mistil 农产品对全国动态全样本油厂调查情况显示，第七周2月8日至2月14日油厂大豆实际压榨量 194.37 万吨，开机率为 54.64%， 较预估低 0.65 万吨。马来西亚独立检验机构 MSPEC 表示，马来西亚2月1至15日的棕榈油出口量为441632吨，较1月1至15日的出口量503813吨有所下降。船运调查机构 ITS 数据显示，马来西亚2月1至15日棕榈油出口量为454895吨，较上月同期出口的567703吨减少 19.9%。 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隆重资讯，本周中国20万吨及以上烧碱样本企业产能平均利用率为 85.2%， 较上周环比负 0.3%。 周内华北、华东、华南负荷下滑，东北、西南负荷提升。政商所公告，自2025年2月17日当晚夜盘交易时起，烧碱期货2503、2504及2505合约的日内平均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2%。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提问，据传阿拉善纯碱两条生产线停产是否属实，对贵公司全年产量影响如何？远星能源回复称，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一期第二条生产线拟于2月下旬进行计划性检修，期间其他生产线正常生产运行。工业和信息化部14日召开2025年化肥生产保供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2025年要聚焦化肥稳产保供目标，从政策统筹、责任落实、要素保障、服务支撑等方面着力，加强生产、储备、流通、贸易等全链条政策协同联动，做好天然气、硫磺、磷矿石等原料保障，强化运行监测、预期引导和行业自律，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努力实现化肥生产量的稳定供给和质的有效提升，确保化肥生产保供任务顺利完成。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 印尼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高级官员 Travon Arno 周五表示，印尼自由港公司 Freeport 已将其铜矿石开采量降至 60% 的产能，原因是铜矿石库存不断累积。资源丰富的印尼已禁止未加工矿石的出口，以鼓励国内加工和增值。自由港的新冶炼厂在2024年10月份发生火灾后正在进行维修，该公司已申请在其铜精矿出口许可证到期期间延长出口许可。Travon Arno 表示，目前尚未对自由港的申请做出决定。上期所数据显示，上周铜库存增加45464吨，铝库存减少10145吨，锌库存增加27911吨，铅库存增加4363吨，镍库存增加1956吨，锡库存减少1117吨。巴西总统卢拉14日表示，美国如对巴西加征钢铝关税，巴西将采取对等措施反制，向美国出口到巴西的产品加税，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接下来就是夸夸七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集运欧线涨停，需求改善与地缘风险，谁才是主导？国投期货分析指出，航司三月挺价策略持续加码，马士基 MSK 宣涨三月运价至26004000美元，并开放 W 实定仓。地中海航运 MSC 新增两个航次空班，三月上旬周均运力收缩至 24.3 万 TU， 显示航司控仓力度强化，供给端收缩为运价企稳奠定基础。后市核心驱动在于供需节奏的匹配，若节后复工带动货量快速回升，在空班支撑下装载率显著改善，则可能提前触发淡转旺切换，推动现货超预期反弹并形成新驱动，反之若装载率弱势不改，则可能使得盘面承受一定压力。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尿素出口罚减政策尚未松绑，尿素后续价格走势如何？光大期货分析指出，三至五月为小麦返青追肥和玉米播种用肥的高峰期，春耕备肥关键期临近，农业需求季节性走强。此外，复合肥企业开工率进入旺季，进一步拉动了尿素工业需求。目前山西大颗粒出货良好，当地产销率达到 200% 左右，其他地区产销率维持 50% 至 99% 区间，尿素企业在订单支撑下存在上调价格现象。不过从目前尿素生产及库存情况来看，近期尿素供应高位波动，企业库存受提货影响有所去化，但同比仍偏高，价格上方对于高库存的压力仍存。另外，出口作为影响尿素价格的关键变量，在国内出口罚减政策尚未松绑的前提下，依然较难发挥拉动需求的作用，还需谨慎对待本轮反弹的幅度。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